撒母耳记上22章，大卫就离开那里，逃到亚杜兰洞。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就都下到他那里。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大卫从那里往摩崖地米斯巴去，对摩崖王说：“求你容我父母搬来，住在你们这里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。”大卫领他父母到摩崖王面前。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，他父母也住摩崖王那里多少日子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：“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地去。”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列的树林。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，坐在垂丝柳树下，手里拿着枪，众臣仆侍立在左右。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，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：“便雅悯人呐，你们要听我的话。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、百夫长吗？你们竟都结党害我。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，无人告诉我。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，也无人告诉我，为我忧虑。那时，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，对他说：“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罗伯雅西突的儿子雅西米勒那里，雅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，又给他食物，并给他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。王就打发人将祭司雅西突的儿子雅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，就是住罗伯的祭司，都召了来，他们就来见王。扫罗说：“雅西突的儿子要听我的话。”他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。”扫罗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，将食物和刀给他，又为他求问神，就使他起来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？”亚西米勒回答王说：“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？她是王的女婿，又是王的参谋，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，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？断不是这样。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，因为这事无论大小，仆人都不知道。王说：“亚西米勒啊，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。”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：“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，因为他们帮助大卫，又知道大卫逃跑，竟没有告诉我。”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。王吩咐多益说：“你去杀祭司吧。”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。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，又用刀将祭司城罗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。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，名叫亚比亚他，逃到大卫那里。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。大卫对亚比亚他说：“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，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。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不要惧怕，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。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。感谢主。
好，谢谢丽娜姐妹这么清楚、仔细的念完22章啊！我们晓得从19章开始，大卫开始逃亡了。他最先逃到撒母耳那边，告诉他一切发生的事情。 然后到20章呢，他又到了约拿丹那边求援啊，然后依旧再立的盟约就道别了。然后后来到了大祭司亚庇米的那里，这个祭司呢就招待他，然后给他吃了陈设饼，然后又把杀死歌利亚的刀给了他。然后最后大卫逃到加特王雅基那边，又被人认出来了，所以他就装疯，然后逃离那个地方。那今天到了22章这里了，我们就看到大卫就求助于撒母耳约拿单祭司之后，走投无路了，就来到一个叫做亚杜兰的这个地方啊。这个地方基本上位于加特跟伯利恒之间啊。然后有400位走投无路的人来投靠他。一方面，他也把他的父母就前往摩崖地去了，因为路德他们的曾祖母就是从摩崖地出来的。到最后，这个先知就提醒大卫要回到犹大地去，所以大卫就进到哈列的树林。然后呢，扫罗一方面，他在基比亚的拉玛他在那边坐在柳枝牛垂丝柳树下，但是他多疑又忧虑误以为大卫约拿丹他左右的人都要杀他，都是他的敌人。然后那个时候以东就开始挑拨了，说祭司亚庇米勒曾经帮过大卫，所以扫罗就叫人把亚希米跟他全家由挪伯带来质问最后，扫罗的这个怒气让他失去理智，他就吩咐着侍卫去杀祭司，但是他们不肯伸手杀祭司，最后呢，还是多疑出来了，他就用刀杀了穿细麻布礼服的祭司85个人呢，同时把那个城里面的男女老幼、吃奶的牛羊驴全都杀掉了。最后，祭司中只有亚希米勒的儿子亚庇米勒。他侥幸的逃走了，他逃到大卫那边，大卫就叫他不要怕，然后请他跟大卫一同住在一起。那时候大卫其实也需要一个祭司，然后亚比他就开始跟随大卫，并服侍大卫这是22章的概念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来仔细看1到5节提到大卫到了亚杜兰洞，其实他在那边等候神，耶和华成为大卫的避难所。他到那边，他的兄弟、父亲、父母亲都来了，到他那边，然后有400位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面苦恼的，都到大卫那边来了。大卫就做他们的 leader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展开他做领袖的一个才能后来大卫就写了诗篇18篇。那诗篇18篇最头的3节大卫就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说你爱我，耶和华是救我的岩石是他的山寨，是 stronghold，是他的救主，是他的神，也是他的磐石，是他所投靠的。神又是他的盾牌，是拯救他的脚，又是他的高台。”哇，讲了一大堆这个神对他的恩典他在这个诗的第3节就说了：“我当求告赞美耶和华，这样的话，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”到第6节到19节这一段就讲到扫罗呢，他实在在痛苦当中。虽然大卫逃亡在旷野，扫罗呢很安舒的在基比亚的拉玛，但是他里面一点也不觉得安宁。第一点，在第6节讲到了他在垂丝柳树下拿着枪，众臣仆侍立在他左右，但是他心中没有安全感。为什么知道呢？在7节8节，他就讲到众叛亲离，特别是说人人想结党害他。首先，他说到他的儿子约拿丹跟耶西结盟的时候，没有人告诉他，好像大家都不 care 他。他甚至说结党害他，讲他的臣子谋害他。 也没有人告诉他，没有人啊，中文翻译成为我忧虑，其实是没有人关心他，就是他这个人已经没有安全感了，所以导致9到19节他就滥杀无辜了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多益啊就出来跟他讲了，哎，他说我曾经看见这个祭司啊亚西米勒，他接待了啊大卫。为他求问耶和华神，又给他食物，又给他杀死歌利亚的刀。所以这个扫罗王就把这个多益，听多益的话，就把这个亚比米勒的全家带到罗伯，就质问他。但是这个亚西米勒就跟他讲了啊，这大卫是忠臣呢、啊，又是你的女婿啊，又是你的参谋啊，就是所有的那个侍卫的负责人。在王家中是尊贵的，他一直替他辩护啊，所以这个大卫扫罗就很生气啊，就吩咐左右的侍卫去杀那个耶和华的祭司，侍卫不敢，结果怎么样？多益就出来了，杀了这么多的祭司85个人，就把全城的人都杀掉了。到最后20到23节，大卫就收留亚比亚他。亚比亚他是祭司城罗伯中唯一能够逃脱的，他到大卫那边求保护，那大卫就成为他的避难所。大卫虽然在患难中，他也成为别人在患难中的保护。在那个时候，他就写了诗篇52篇啊，结尾的时候他就说到。他永永远远依靠耶和华神的慈爱，而且他称谢神会到永远。啊，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上22章的分段啊。那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啊。大卫逃到亚杜兰洞，他在等候神，他帮助自己又帮助别人。相反的，扫罗呢，在安静环境中。他在拉玛那里一点也不安宁，心中而且感到恐惧啊，旁边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的，导致他能够滥杀无辜。所以扫罗在嫉妒、骄傲、记恨，使他自己痛苦，也让别人痛苦。那我们对比着大卫跟扫罗，我们可以从当中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？
好，谢谢吴长老哈。吴长老刚才是用诗篇18篇、诗篇52篇让我们来揣摩哈大卫当时的心情啊。这里讲说，大卫就离开那里，离开哪里啊？离开非利士人之地啊。这个实在没处逃，逃到敌人那里哈。但一到那儿，他以为他长了胡子哈。当初打这个歌利亚的时候还年轻哈，可能没有胡子哈。别人认不出他来，但没想到一到那儿就被人认出来了，就被人抓了啊！他不得不装疯啊！他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，哇，这是没有人的地方。前面吴长老给我们列举了啊，撒母耳、约拿单、大祭司都是有人的地方，包括敌人所在的地方。哪怕有人的地方，就能够比较容易找吃的啊，就容易生存下来哈。现在他必须要逃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危险。哇，这是何等窘迫的一种的境界哈！那还有一篇诗篇，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写出来的哈，让我们去揣摩哈。当他走离非利士人之地，放眼望去无处可逃的时候，他在想什么呢？就是诗篇142篇哈。因为诗篇142篇的题头是说，大卫在洞里做的训诲诗乃是祈祷啊，应该就是在亚杜兰洞的时候，他跑在这个洞里之后，他在写这首诗哈，其中有两句哈，他说：“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道路。”什么意思呢？我不知道我该往哪里走了，我都无路可逃，我心里发昏呢。我这个眼睛看不到前面要走的道路，但是呢，你知道啊，耶和华神，你知道我的道路哈。第4节说，我无处避难，也没有人眷顾我，看到没有啊？
他真的是到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地步了啊！但是在这个时候呢，啊，你看，回到这个22章哈，他不仅自己找到了避难所，而且呢，他成了别人的避难所。哇哦，这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啊？从最低的地方反倒怎么样？好像是死里复活一样啊！这个不仅自己找到了依靠啊，人那里都找不到，撒母耳也不能长期住。约拿丹也只能说哈，平平安安的走吧哈，没有人能够成为他的避难所，他却在没有人的地方找到了避难所。啊，这是大卫的生命的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哈。所以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种旷野的阶段，这是神带领人走的道路哈，一个很重要。旷野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啊。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呢，就有一样，就是有神。当有神的同在的时候，就好像什么都有了啊。所以这是大卫，刚才，吴长老引导我们思考大卫跟扫罗的对比。扫罗看起来什么都有，但什么都靠不住啊。大卫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大卫有一个坚实的依靠啊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去思考的啊。
那昨天学到今天，就是从大卫在逃亡的这个一路上啊，受在外在的逼迫，他的一路逃亡，躲避这个被害，从中让我们学到的功课是啊，就像刚才吴长老所分享的，就是说大卫所逃之处呢，他都是有方向的。第一个逃到的地点是撒母耳那里，他寻求指导；第二个逃到的地方是逃到约拿丹那里，啊，就是说他凭着一颗单纯的心，就想要知道扫罗为什么这一路一直想要杀他，啊，他啊，今啊，昨天又逃到了那个祭司啊亚比米勒那里，因为那里是有啊有神有约柜的地方，有祭司就是有约柜的地方，有神在的地方。那从中我们就可以啊，今天他又逃到了那个啊，从加特他又逃到了亚杜兰的洞口啊。我们知道这个亚杜兰呢，它是属于犹大的境内的。那从中让我们看到了，大卫这一路的逃难呢，他不是越来越远离神，而是越来呢越啊回归了他原来他那个受膏之地，犹大受膏的地方，犹大之地。那让我们从中就看到了，让我们从中就学习到了这个扫罗，他无论在何时何处，何种境况下，他都完全的学习了啊依靠神。他完全学习了依靠神这样的一个，这样一个属灵功课，是我们都应该必学的，这是一点。啊，对应那个扫罗和大卫这个比较啊，22节到23节，他们的不同，他们灵命的不同，就是大卫呢，他能够在22节到23节，他能够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。他说，因为诗篇中所提到了52篇所提到，他说是因为诡诈的舌头啊，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，因为他原来啊，因为一次啊谎言呢，导致了这个祭司呢被杀的这样的一个惨案，那他能够写下这样认罪悔改的诗篇，这也是啊大卫的他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点啊，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，让我们啊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，有神同在的大卫和没有神庇护的这个扫罗呀，他们灵命是完全不同的。让我们从中就明白了，在患难时，神是我们的山寨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。只有在神那里边才能寻求到真正的平安，这是一点。再一个，你看啊，在今天读的经文当中，有这个先知加德，指引他你要回犹大那个地方，然后呢，又有。惨案之后呢，又有祭司呢亚比亚他的投靠，那给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就是说，啊，敬畏神的人呢，在患难时都有神的庇护和引导，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二个功课。再一个就是说，啊，要学习大卫有这样的一颗认罪悔改、改承担错误的这样的一颗心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大概的分享。好。
好，谢谢雅茹的分享啊。因着大卫逃难的缘故，亚希米勒全家被杀，全城被杀。当亚比亚他来到大卫的时候，大卫觉得很自责了啊，他就觉得很伤心了，他觉得这么多人因为他逃难的缘故被杀，更多的是自责啊。但是大家千万不要 把这个主要的责任放在大卫的身上啊，因为你看，在第这个15节哈，王，这是亚西米勒跟扫罗讲的哈，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，因为这事无论大小，仆人都不知道啊。所以大卫看到多益以多人多益在那里的时候，他就没有讲，这个扫罗追杀他的这些的细节。所以他也是出于一种保护这个亚西米勒，所以亚西米勒在扫罗面前，他可以很坦然地讲：“我不知道这些事，我不是跟大卫结盟啊。”如果他知道扫罗在追杀大卫，又把食物和刀啊给他，又替他求问神的话，那他就推不了这个责任了，他就没办法跟扫罗这样讲说：“我不知道这些事情，我没有跟他结盟，我不是他一伙儿的哈。”但是其实大卫想到这一层。他说他当日他看到多益在那里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哈，这个人是有问题的哈，所以他就没有把这些话都讲得那么透啊，所以这不是大卫的罪啊，这是当然他心里很自责哈，是因为他的缘故，扫罗迁怒于别人，但是呢，杀这些人的罪责一定是落在扫罗的身上啊，神要审判的话，不会审判大卫有罪。而是审判扫罗有罪哈，这个就像二战的时候哈，这个美国人投了两颗原子弹在日本，最后审判的时候，你不能说美国人投原子弹那个人承担这个责任哈，这个责任是要落在日本人的身上，因为他们发起了不公义的战争，侵略的战争。那这一段的大卫跟这个扫罗的比较是非常的清楚的哈。那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扫罗看起来什么都有啊，田地也有，葡萄园也有哈。可以使人升官发财啊，他有这个权利啊，可以做千夫长、百夫长啊。但是呢，他坐在垂丝柳树下，手里拿着枪啊，这个形象你就知道，又没有打仗，他手里拿着一把枪干嘛啊？啊，就像前面讲说，他吃饭的时候都要挑一个靠墙的地方坐啊，就是他心里不安稳嘛哈。表面上什么都有啊，儿子也有，但是他却。信不过这个儿子了哈，觉得这个儿子挑唆大卫要杀他啊，真是胡思乱想。所以这个是看起来是坐在王位上，但是没有做王的实质啊。看似什么都有，但什么都没有啊，因为他不紧紧的抓住神，公然的挑衅啊，公然的向神宣战啊，杀神的祭司，别人都不敢动哦，连周围的臣子都不敢动手，他竟然狠了心哈，就是要跟神为敌。相比之下，哈，最根本的大卫的长处在哪里啊？就是进入旷野，进入到没有人的地方啊，在旷野，在这个洞里面学习单单的依靠神啊。在这个诗篇142篇，他说这个我无处可避难，也没有人眷顾我啊。然后呢，到第5节说，耶和华啊，我曾向你哀求，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。在活人之地，你是我的福分。然后第7节最后落到说：“义人必环绕我。”加德出来了啊，亚比亚他出来了哈，亚比亚他后来成为大祭司哈。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、逃债的哈，这些人其实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人啊。一开始啊，欠了别人的债还不还啊，或者还不起哈，逃出来的哈，窘迫的、受逼迫、受难的。但这些人跟着大卫，跟着大卫，最后就成为什么？他们当中好多人成为勇士，成为被神所使用的啊，这个征战的这个战士啊。因为大卫投靠神的缘故，他不仅自己找到了避难所，而且成为别人的避难所。就是这个对比的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啊，扫罗不依靠神啊。违背神的旨意，明知故犯。大卫是也曾经试着哈、寻求人的帮助，但最后找来找去，什么都被拿走了啊！但就像剩下神啊，就像当初神带以色列人走旷野一样，就像神训练以利亚的信心，把他带到基利西边上，让乌鸦和乌鸦叼饼和肉给他吃一样，就像主耶稣基督受洗之后进入旷野一样啊。就是我们跟随主的人啊，经过这些的经历，说明神在熬炼我们啊，要把我们看作可以依靠的东西先拿走， 啊，让我们学习来经历神，来投靠神。其实你不必经历这些的经历哈，这个学习智慧哈，不一定非得每件事情都自己去体会过、体验过哈。通过读圣经，通过前人走过的经历，我们可以学习智慧哈。我们心里主动的转向神，不要把安全感放在你的银行里有多少钱、工作是否稳定啊、儿女是否孝顺这些事情上。主动地将心转向耶和华，让我们的安全感唯一地从神那里来啊！认定这一点啊，也借着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不要从其他的地方寻求安全感，而是唯一地来信靠神，以他为我们的避难所，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啊！那这是我们可以学到的智慧啊，像大卫这样。
我想分享两点。第一点就是看着大卫和扫罗的缘故，就是他们生命上的见证。如果你放一块肉在旁边，它发臭的时候，人是不会吃的，但是你会发觉苍蝇会飞过来。你看见扫罗亲近他人是谁？是多疑啊。一个就是一个邪恶的人。当你的生命有问题的时候，有些败坏的人都跟着你过来的。那大卫反而那些有生命缺点的人，反而就变成勇士，就是刚才牧师所讲的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交的朋友，好像我们儿女交的朋友是怎么样，我们这是为他们的祷告。第二点，就是大卫所讲的一句话。都是因我的缘故。我们怎么样科学讲？我们会说，这些人得救是因为我的缘故，或是这些人离开教会是因为我的缘故。我们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反省自己。
第二组也是主要讲到大卫跟扫罗的对比，很多大家都讲到了，大卫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，扫罗他是一个依靠势力、依靠他自己权势的人，那这两个带出来的结果就差别很大了。那大卫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成为一个体贴的人，所以很多的人都来投靠他，然后。也看出他是一个很孝顺父母的人啊，因为他父母来到他这边的时候啊，可能他觉得住山洞不好，所以他就借着他的父亲是耶西嘛耶西再上去就是路德，路德跟摩押是有关系的啊，所以可能借着这一层关系他就把他的父母就安置在摩押那个地方啊。看出来他是一个孝顺的人，然后也看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，因为他很听，就是加德先知加德跟他说的话啊，他马上就听了，就离开亚杜兰洞，反正就到了犹大那个地方去了啊。然后他也是一个连续人的人啊，因为这个祭司到他那边去的话，他很快的就收容他了。那扫罗呢？看起来就牧师刚才讲的，好像他什么都有，但是呢，他心里面的真正重要的东西他却没有。他猜忌人啊，他没事拿着枪，然后他心里面呢很忧虑啊，忧虑大家都要害他，然后看到他很残暴，他很恶毒，他给魔鬼留地步啊，他很生气，他生气大卫对他造成威胁啊。但是他的这个生气却造成了很大的罪啊，把祭司都杀了，把全城的人都杀了。新约就说生气，但是不要犯罪。但是他的这个生气就很明显了，就犯罪了。啊，我们这组提到一点，就是在人看来啊，大卫他好像很落魄，可是神借着大卫的这个逃难呢，其实。在好像有点在跟他铺路啊，我们姐妹用一个词说叫做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啊，因为他之前逃难好像都是单枪匹马，但是呢，他现在到了亚杜兰洞呢，他好像不再是单枪匹马了，慢慢的有人开始来投靠他了啊，他的人开始慢慢多起来了，然后呢，祭司也来到他这边了，先知也来到他这边了啊， 人心都来到他这边了，就是感觉神也慢慢的在为他铺路了。到后面呢，就看到他还带着这一群人去打非利士人，所以真的就是看到好像在这个患难当中啊，神有他的美意在里面。
那从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也看到啊，大卫他非常的孝顺哈，看到就是第一节里面提到说，他的弟兄和他父亲全家听见了，都下到他那里去哈。大卫的弟兄从一开始哈，没有怎么认真的把看待这个小弟弟哈，一直到后来他打败歌利亚哈，一路的被扫罗追杀哈。他们可能一方面也是害怕小罗追杀大卫，同时也会牵连到他们全家哈，所以他们全家也都来到大卫那一边。还有一方面，他们也是知道大卫是神所高的人，所以他们的全家都来支持他哈。那大卫也是非常的孝顺，在第三节哈，他就求摩押王。让父母他同住，这也让我们想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就把他的母亲来交付这个约翰来照顾哈。然后我们也提到说这个第22节，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大卫说，你父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哈。我们也看到就是。大卫他是非常勇于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一个人哈，他不是推脱问题哈，而是愿意承担下来，正是大卫的这样的可能他身上的领袖气质哈，他的人品哈，所以才吸引到第三节里面提到的那么多人哈。我想其中一部分人，就像大家提到的，可能也是出于自己的私心哈，躲避债务。那还有一部分人是心里愁苦、受窘迫哈，他们可能也是就是被大卫的人品吸引，还有就是他们有些可能也是真的是看见神与大卫的同在哈，愿意来追随大卫、跟从神。可能也有一部分这样的人，然后还有一点我们看到的对比就是说，扫罗让要把这个亚比米勒他们全家给杀掉，哈，这个当他自己乱想认定一件事情之后，他就一步步堕落，完全要按着自己的旨意来行出来，这就与之前神让扫罗去。杀灭这个亚玛利人的时候，哈，他却爱惜牛羊，爱惜那个王，就没有杀掉，哈。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扫罗，这也是一个对比，就是看到扫罗他是完完全全按照自己的意思行，哈，而不是按照神的意思来行。
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哦。我们晓得大卫有很多方面是预表主耶稣。第1到5节这边，我想到那个新约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就是你们得安息。马太福音1:28，当那些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中劳苦的、苦恼的到大卫那边去，这边说大卫做他们的 leader。有400个人，其实后来变600个人啊。大卫有一个领袖的才能的一种本能了，但主耶稣不一样，主耶稣是我们的投靠。当大卫写18篇的时候，他一直讲说耶和华神是他的力量，是他的磐石，是他的山寨，是他的救主，是他的神，是他的高台。到新约时代，我们就晓得主耶稣是我们的一切。我们实在很有福气啊，能够信耶稣。我们在人生里面走旷野是免不了的，神借着旷野的熬炼我们。刚刚牧师也讲了，我们只有一个反应，就是要依靠神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山寨，我们的磐石。那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，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，我是里面得什么？得安息啊，rest。只有在神里面，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。当一个人从主里面得安息的时候，他就有恃无恐了。他对任何的逼迫、任何的遭遇，他知道怎么应对，因为神是我们的帮助。所以，从大卫跟扫罗的对比，我们就看见一个以神为中心、 跟神同行，神常常在他心里面的人，走旷野的时候就不怕遭害。扫罗虽然是做王，刚刚牧师讲了，什么都有啊，有一个东西没有，就是平安。充满了忧虑啊，多忧多疑啊，而且一直认为周围的人都要反叛他。感谢神给我们诗篇18篇52篇，也给我们沙漠记上22章，让我们知道神真的是我们的依靠。在人生里面，我们有了神，什么都不怕，因为他能够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。
好，谢谢五章了哈。大卫年轻的时候，他就认识耶和华哈，认识耶和华的名啊，他打仗都凭着耶和华的名啊。但是耶和华的名实在是太丰富了啊，所以这个已经认识耶和华名的大卫，他要走过这些的艰难的道路啊，逃亡的道路哈，目的是让他更深的去认识耶和华的名啊。如今呢，耶和华成为他的避难所，成为他的山寨。啊，成为他随时的帮助了啊，成为他在活人之地的福气的源泉啊，是那位使义人围绕他的那一位带领的耶和华啊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跟随神的这个经历哈，我们认识耶和华，但是在经历当中哈，能够唱出这些诗篇，真的是哈，是实实在在的从心里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哈。好的，我们。今天继续来背我们本周的背诵的经文啊，我们一起来复习啊，请大家开麦。
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："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"撒母耳记上7章45节。
我们亲爱的天父，那么感谢你，感谢你再一次教具平台，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你的话，来赞美你，来彼此的做鼓励，彼此的扶持。主啊，我们人是不配受你的救恩，但是我们今天凭着你十字架上救赎的大功，成为你的儿女。主啊，就让我们坚定的心志要永远的跟随你，
阿门。
让你的话让我们。教程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你的灵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 guideline。主啊，让你成为我们的主，让你成为我们的磐石，我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。主，求你祝福我们这每一个人，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的扶持。祷告奉主名求，Amen。
阿门。
Amen。